弟兄姊妹平安，我的声音大家听得还可以吗？因为刚才王老姊妹特别提醒我，有的时候我的声音会小一些哈。今天我们特别把声音放大一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特别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来感恩，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十一月了，真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说是日月如梭哈，没想到已经2021已经到了十一月了。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感恩的时节啊，我们要为着主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更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数算神的恩典。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哈，这不是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哈，说感恩的心呢，是对付一切坏的不健康的这种心理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没有之一，这是这个最好的这个心理状态。说哪怕世界上那些不认识主耶稣不接受神的人都承认说这个感恩是最健康的心理状态。我们说我们感恩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要细问说神在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想说在主内稍微有些年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说其实神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工作，甚至于说不是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的健康，甚至是我们的生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于老爹的话说哈，于老爹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说耶稣基督是宇宙间的至宝。至宝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没有更好的了。这个不光是说主耶稣作为我们就是神为我们这些个罪人预备的代罪的羔羊，对吧？他洗净我们的罪恶过犯，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到这个神的面前来，解决我们说作为人这个原罪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说神为我们预备主耶稣，其实是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怎么说，一个榜样，一个生而为人哈，就是在性情在品格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就是最完美的榜样，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也许会说哈，说这个榜样这个标准好是好，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耶稣不是。那我想说也是神特别的体恤，所以他在这个圣经当中呢特别为我们预备了其他很多的这种属灵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而不至于灰心。那其中呢特别说让我们觉得受鼓励的就是雅各书当中所提到的，我们刚才念到的我们的主题的经文，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是来温习一下以利亚的经历，然后看看说以利亚是怎样的性情，那我们要怎样的学习和效法，好吧。那我们开始之前还有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来赞美你，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多数算你的恩典，主要更多感恩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主要不光是为我们流血舍命，主要担罪而死，主要更是为我们设立一个完美的榜样，一个神儿女该有的样子。主，我们还要感谢你说在圣经当中为我们预备了这些更多的属灵的榜样，来激励我们，来鼓舞我们，是吧？因为像圣经当中所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是吧？让我们可以效法，让我们可以学习。主，你真的，我们切切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悖逆，是吧？我们小心，是吧？更多的时候我们更是软弱不堪。主，求你不舍弃我们，是吧？借着圣灵，是吧？一路的扶持，一路的帮助，是吧？一路的坚固我们。我们把下面短短的分享的时间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你借着以利亚的事迹，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他的性情， 主啊，从而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更好的来效法主你的自己。主，孩子也特别的恳求你高孩子的口，主啊，让我们所分享的都能合你的心意啊，让我们不论是讲的主啊，听的，在座的每一位主啊，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同盟造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分享主要分成三个简单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有一个简要的介绍，让我们对以利亚这个人有一个粗略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来进一步的了解以利亚这个人，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他的回应，从而呢我们可以研究看到说以利亚究竟是怎样的性情。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下面进入第一个部分，来回顾一下以利亚的生活的年代，然后呢再通过圣经当中旧约和新约中两处的描述来对他有个大概的认识。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概的背景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在统一的时候呢，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呢，他们的统治达到巅峰。那以后在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的时期呢，分裂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那以利亚呢，就是一位生活在北国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先知。对不起，声音有点吵，是不是？那他开始事工的时候呢，正是以色列国第七位君主叫做亚哈王的时代。那大概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是公元前的873年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哈。那以利亚这位先知的重要性，我们说他的分量，我们可以通过在圣经当中两处关于他的记载来体会一下。那第一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二节那个地方，圣经当中是说就是当他的门徒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耶和华用火车火马接上天的时候啊，就在那里喊说，我父呀，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啊，至少说在以利沙的心目当中，以利亚当时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力量所在。就是他走了，然后整个国家的力量就消失了。从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对以色列国的这个重要性哈。那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数我们来看一看说以利亚到底有多高的战斗力他顶多少这个战车马兵啊。我们知道圣经记载说所罗门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候，他的整个国家有战车呢1400辆，有马兵呢是12000人。那后面国家分裂，我们想说一般的估计是北国能够得到其中的一半，比如说就是700辆的战车和6000的马兵。那这个战车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战车的数量大概就是当时大卫所击败的亚兰国的战车的数量。我们知道战车在当时就是最先进的战斗武器，所以呢就是说这样我们就对这个以利亚的战斗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哈，他一个人就可以抗衡整个亚兰国。另外呢我们知道说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那我不知道大家说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沙就是他的这个门徒后来死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王叫做约阿施扑在他身上也说了同样的话，说我父呀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说我们记得当时以利沙看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其实周围是没有其他人的，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说那些个先知门徒呢是远远的站在约旦河的对岸，他们没有跟这两个人过到对岸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对以利亚的评价可以说是以利沙告诉这个约阿施的，就后来告诉约阿施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让他敬畏神听从神的仆人和先知的这个教导。所以呢后来我们知道哈，这个以利沙所行的一系列神迹奇事也印证了这个说法，他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呢以至于说这个约阿施能够用同样的言语来形容以利沙。那从这些记载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一个侧面，就是说他为了神能够执掌权柄，能够执掌能力，执掌力量的那一面。 这是我们对伊丽莎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在第一部分。那以利亚的重要性呢，我们可以在新约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我们的四卷福音书前面三卷被称为叫做对观福音，就是三卷书记述的内容类似，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相互比较来看。那在三卷福音书当中呢，都记载了主耶稣在变相山上，就是登山变相的那个场景。那这段记载啊，我想因为很有画面感，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应该印象比较深刻哈，尤其是彼得最后说的那句话，说主啊，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当然就像路加福音里说的哈，他却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其实路加不好意思说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彼得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呢，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我们要看的是说当时主带在身边的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可以看作是叫做新约的代表。而旧约的代表呢，在主耶稣身边所显现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看到哈，那个左边摩西举的两块法板，然后右边那个是以利亚。我们知道哈，旧约可以用律法和先知来代表。那讲到律法，我们知道是摩西，因为是在西乃山上40昼夜，然后呢带下神的这个十诫来，在两块这个石板上。讲到先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神在这里是用以利亚来代表，而不是用我们更熟悉的，我们想说那些大的先知在圣经当中，像以利亚像以赛亚、耶利米啊，或者是但以理，没有，那神没有用他们，而是用这个以利亚来代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那另外在新约当中也特别讲到说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那可见哈，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和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权柄，让他们直接联想到的人就是以利亚。所以可以看出哈，即使在新约时代的百姓，这以利亚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那这就是说我们通过旧约和新约里哈这个两处的描述来对以利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那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和圣经当中相关的记载来具体看一下说以利亚所表现出来的性情是怎样的。那第一点我们来看说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顺服。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共识哈，就是要做神的仆人，哪怕是说在神的手中有一点点的用处，顺服几乎是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最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呢，撒母耳在责备扫罗王的时候才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以利亚的顺服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他两次听神的话，然后在那个干旱和饥荒的时候呢，出去到另外的地方接受供养。这是很有叫做故事性的一个记载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呢是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在那个地方呢是接受乌鸦的供养。那第二次呢是到等这个溪水干了以后呢，然后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接受供养。那具体的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去读了。那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记得。我想说的是说我们今天好像读起来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哈，但是你要放在当时，我们处在以利亚的地位想这件事，你就知道说要顺服神有多难。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记得说乌鸦这种鸟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说得很清楚，是不洁的鸟类。那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个乌鸦哈，在所有的鸟类当中智商几乎是最高的，王者般的存在哈。但是呢是在这个利未记和申命记当中 两次都特别提到，特别说明说乌鸦是不洁的鸟类。就这样呢，经过说乌鸦的嘴叼来的饼和肉让以利亚吃下去，我们就想象说对他来讲需要多大的勇气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乌鸦就那么大哈，那个体量就那么大，那我们想说就是让他玩了命的叼，也能叼来多大一块肉，多大一块饼，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在这个饥荒的当中，我们都不知道说他从哪儿这个找来的。那照我们的想法说你其实不用让乌鸦来叼，直接把乌鸦吃掉就好了嘛。然后呢，事实上呢，这件事儿那实在不行呢哈，你让这个鹌鹑飞来也行，因为这种事儿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也做过，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哈，这个鹌鹑飞来然后给以色列人当肉吃。可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利亚二话没说，就按照神的吩咐，这个按照神的要求就去做了，这个接受乌鸦的供养。所以就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顺服。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哈，说如果说接受乌鸦供养，说以利亚还可以咬咬牙接受，那这个接下来说要去勉强一个寡妇把仅有的一点面做成饼给自己吃，就这种事哈，原来我说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估计我们大部分人哈都可能宁愿自己死了也不愿去开这个口。那是其实呢，就是事实上按照圣经的记载说，当以利亚这么说的时候，把那个寡妇逼得也没办法，那个寡妇干脆就说，说我和我儿子我们自己吃了，做了饼我们自己吃了，死就死吧。但是呢，说以利亚真的是这个叫做怎么硬着脸面啊，硬着脸皮，然后告诉他说你先给我吃，然后你们再吃。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然后罐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感谢神哈，就是寡妇也顺从了，也顺服了先知的话，不但和儿子在饥荒当中呢得以保命，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吃那个坛里的面和罐里的油，而且呢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儿子他得病死了以后呢，还被以利亚救活。所以哈，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因着以利亚在神面前的顺服，成了这一对孤儿寡母的祝福。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点。那我们知道说到先知的顺服，我想作为对比哈，我们很容易想到另外一位不那么顺服的先知，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约拿哈，神让他往尼尼微去，然后让他往东，结果呢他却上船直接往西去，往他市的方向去。这个按照国内的老话说哈，叫做让你往东啊，你往西，然后让你打狗你去骂鸡。这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哈，后来因着这个神的作为他也到了尼尼微。可是即使到了那边哈，本来那个城尼尼微那个城很大嘛，要走三天的路程，他只走了一天，然后呢在那里面警告尼尼微人。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一天的信息，然后呢全城人就悔改了。全城人就悔改了。所以这就是和上面以利亚的情形类似哈，有时候说我们在神面前哪怕有一点点的顺服，可能就成为其他人这个极大的祝福。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和学习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说以利亚顺服的一面。那我们看以利亚的第二个性情哈，我们来看他的刚强。这个也可以通过两个场景来说明。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背景知识，就是当时以利亚所面对的可以说是叫做以色列列王中最坏的一个王，亚哈王。按照圣经的记载哈，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而且呢就是怎么讲，更要命的是说他还娶了一个叫做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被这个老婆啊被他这个王后带引这个牵引着去敬拜巴利和亚舍拉两个假神，两个外邦神。所以圣经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就是这样一个残暴败坏的这个王，那我们看到就以利亚面对面的告诉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这就是我们开头读到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哈，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没有雨下在地上。那从亚哈的角度来讲，说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对不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就是亚哈和耶洗别实际上是到处在杀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说以至于连以利亚都觉得说耶和华的先知就剩他自己了，其他的全被杀了。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看到哈，他到亚哈的面前，不光表明身份，说他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且呢还当面的警告他。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在神面前靠着神刚强壮胆，根本不怕死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场景还不够危险，那第二个场景真的就是在人看来就是九死一生。这就是我们知道哈，在加密山上，然后以利亚独自面对850个假的先知，北方话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叫做单挑哈，有一个人面对850人，然后这个850人呢，有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沙拉的先知。我们平常说哈，我们说好汉难敌四手，叫做恶虎害怕群狼，这意思其实是说哪怕你是一个好汉，这个身强力壮，一个打两个就很困难了，何况对方是800多人，对不对？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细看的话，你要知道那个当时的情形可能还更糟，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围在周围的这些个以色列的百姓，根本就是一些心怀恶意的这个百姓啊。因为当以利亚质问他们的时候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所以我们看到哈，当以利亚这么问他们的时候，圣经说众民一言不答，这些百姓已经是叫做妥协堕落，是败坏到一定程度，就以至于说在这种明显违背十诫当中第一诫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上竟然不能够叫做旗帜鲜明的表明立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我们看到说以利亚靠着神刚强，当面挑战那个850个假的先知哈，让他们先求他们的假神，看看这些假神答应不答应。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哈，这些假这就是这些个先知折腾了一整天，然后又是用刀划破身体，然后大呼小叫，结果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直到后来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呢，经常记载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柴、石头、尘土，还有干沟里的水。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小声说，但凡以利亚表现出一点的心虚、软弱和退后，那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学习到说哈，说当我们靠着神刚强的时候，哪怕你只有一个人，哪怕就是你自己，都可以勇往直前。套用我们熟悉的孟子老先生的话说哈，叫做随千万人无往矣，有神在，我们不带怕的。这是讲到说以利亚的刚强哈。那我们看讲座叫做以利亚的重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我们知道哈，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大的得胜以后啊，就是和这个百姓一起用刀杀了这个850个假的先知。后面我知道他又这个其次祷告，然后呢让这个在海面上看来就只有巴掌大的云彩哈，带来这个瓢泼大雨，解了当时的旱情。本来呢这应该是一个欢庆胜利的时候，结果等来的却是这个王后耶洗别的死亡威胁。这里我们来插一句哈，就是以色列南北国历史上各有一位臭名昭著的王后。那在北国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叫做耶洗别王后。那和她老公亚哈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北国历史上最坏的一对王和王后。那在南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亚塔利亚。这个亚塔利亚这个王后啊，当时她的身份就已经是太后了。结果呢，她儿子叫做亚哈谢王死了以后， 然后呢，经上就说他起来剿灭犹大王室，自己当了国王。这个在以色列的，在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他做了七年的犹大女王。那这个人呢，不是别人，就是亚哈的女儿，就是亚哈王的女儿。但是呢，是不是耶洗别所生？这个是有争论，不确定。有人说是耶洗别是他的继母。这是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哈，我们就不展开了。说当以利亚听到这个威胁以后，说耶洗别要杀他，然后呢他就起来逃命。我们知道哈，经常记载说他先是逃到别示巴的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在神的面前求死，然后来了又跑了这个四十昼夜到这个何烈山的洞里。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很多人讲到说以利亚是因为害怕才逃跑的，肯定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真的怕死呢，就不会有前面当面警戒亚哈和挑战这个850个这个假的先知的故事了，对不对？那有这个前辈的说法是什么呢？说以利亚其实不是怕死，他根本就不怕死，但是呢，他是绝对不想死在这个耶洗别的手下。那从圣经当中几处的描述哈，我们前面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哈，我们知道说在那个环境，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个传统当中，一个以色列的男人死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其实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说，这个耶洗别他还是个外邦人，还是个拜这个假神，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人，所以这是以利亚要逃的这个主要的原因。那这里我们看到哈，我们说虽然以利亚不怕死，但是从圣经的这个描述来看，他的灰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那这个心情呢，我们可以从他回答神的问话当中看出来，就是当神问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打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我个人的看见哈，不见得对哈，就是说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说，或者是至少不全是说为自己的性命担心或者是灰心，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家在神面前的这种作为，就是因着这些作为而惹神发怒，可能带来的一个神的惩罚这个结果而灰心。这意思好像说什么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悖逆堕落到连是耶和华最后的一个先知都要杀掉，那在他看来说这个真的是他无能为力，他根本就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可救药了，所以呢，他应该是说叫做心怀百姓，为着这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而灰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就是以利亚这种对于整个神家的关心，对神百姓的这个挂念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细节当中得到一个印证。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这个加密山上求神降下火来烧掉祭物之前呢，他其实是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叫百姓按照雅各子孙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我们知道雅各的12支派嘛，12个子孙，筑了一座坛。那这个背后的含义其实是什么呢？是说要恢复以色列家和神的关系，要恢复神在以色列家所当得的这个荣耀和尊崇。所以在他看来，这些个行这些个神迹奇事，召唤天火下来，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其实是要首先恢复和神的关系，让神做神。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点哈，就是说但凡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要经历神的这个作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其实是要恢复和神的关系，让神居首位。这是我们在以利亚的性情当中可以学习到的。所以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就很容易理解说神是怎么样恢复以利亚，怎么样让他能够重新得力了。这就是我们后面看到哈，耶和华神就明确地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以巴利亲嘴的。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别担心啊， 就是说以色列家没有坏到那个地步，所以呢你也并不孤单。就是我想哈，就是正是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信息，然后以利亚才真正的从那种灰心和无力感当中被拉回来，再次为神踏上这个征途啊。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他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可是呢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神呢其实是两次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一次呢是在山洞内，就是在何烈山的那个山洞内，在洞里面。那第二次呢是神把他叫出来，神把他叫出来让他到神面前，然后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我们知道哈，在当时的描述说有大风，有碎石，有地震，有火，但是呢耶和华就不在其中。然后呢第二次神用微小的声音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我们看英文哈，它更准确的说法是说你现在正在这里做什么。说神就是用这句话呀，可以说怎么讲，温柔加耐心的让以利亚反省自己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然后让他看到自己的这种灰心自怜，甚至多少有些自义。我想真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哈，就是神开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省察到自己的这种真实状态。就是说你看，就是你躲在山洞里嘛，你怎么能叫说为这个神大发热心呢，对不对？所以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哈，就是说这个场景很熟悉，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恢复，类似的重建，在新约里面也发生过一次。这就是主耶稣恢复和重建这个彼得的情形。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说主耶稣其实是借着三个相似的问题，然后呢让彼得意识到说他是用怎样的爱来爱主耶稣，而主耶稣呢是用怎样的爱来爱他。那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彼得啊从那个因为否认主而陷入的那种愧疚和自责当中呢，被这个拉拔出来，被释放出来，然后呢能够接受主的托付，牧养他的这个小羊和羊群。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哈，说神做思想工作大概就是这么做的，套路就是这样，叫做温柔加耐心，温柔加耐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哈，这个以利亚被重建。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点哈，叫做以利亚的传承。那严格来讲说，这个其实并不能算是以利亚的一个性情，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说他性情的一个侧面。这个是说到说当以利亚被恢复以后呢，神交代了他下面要完成的这个事工，包括这个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最后一个呢是高这个以利沙来做先知，来这个接续他。那从下面那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说，高这三个人的首要任务其实是借他们的手来施行惩戒，也追讨这个以色列人背约的罪。是因为什么的，这个经上写着说是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那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传承呢，其实是指说以利亚照着神的吩咐呼召以利沙和当时的其他这些先知门徒，就是带领他们在神面前学习侍奉，做神的先知。那这一方面是叫做警戒教导以色列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来保护以色列人。这里我们借着两个简单的小事啊，来看说以利亚在这个传承方面所做的工作。那第一件事呢就是他呼召以利沙。那他去呼召以利沙的时候，我想大家还记得那个场景哈，以利沙当时正在赶着一对牛耕地，而且圣经特别交代说在他前面有12对牛，就是24只啊，所以他赶的是第12对。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以利沙呢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妥妥的富二代。那我们不知道他是富一代还是富二代啊，至少他们家是确实很富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社会当中，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战乱频仍嘛，所以说家里面能有几只羊几匹驴那就算是很富有的。可是呢这个以利沙他们家呀不光有牛，而且还有12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可以说他们家是个大富之家哈。 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在王上十九章，这是发生在王上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内容，说以利沙跟从了以利亚以后呢，直到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以利亚被接升天，我们看到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内，就没有关于以利亚如何带领以利沙的记载，他怎么在他面前长进服侍，就是说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记载。那一直等到王下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一点点线索，是说什么呢？是以色列王啊，还有约沙法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还有以东王，这三个王呢联合起来，这三个人想干点坏事啊，就去攻打这个摩押王。然后呢，但是出去之前呢，他们想起来，哦，我们还要求问耶和华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以色列王的臣子呢告诉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这个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然后呢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那特别呢，圣经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括号，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所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就说以利沙从一个富二代到现在能够谦卑的在以利亚面前学习服侍，长进。一方面我们说确实是以利沙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我们说以利亚作为这个老师带领他，更是这个功不可没，为了神家培养了这种合格的接班人。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哈，说以利沙作为先知啊，甚至比他的老师更有能力，因为当时以利亚问他说嘛，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问他说，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以利沙说，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想这是圣经当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哈。那后来他所行的神迹在圣经当中所被记载出来的，那有人统计过，他所行的神迹刚好是他老师以利亚的两倍，而且呢都是那种类似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使人复活呀，这个把这个扶起来啊，都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事迹。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考，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那第二点说，我们说到说以利亚在传承方面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开办先知门徒的学校。因为在圣经当中特别写到说，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那一天，先知门徒们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呢还特别去提醒以利沙。那天以利，所以呢那天呢这个以利沙呢也是紧紧的跟随以利亚，不让他离开视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也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们就出来见以利沙，跟他说，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那后面呢，等他们下到这个耶利哥城，同样又有先知门徒过来说，说同样的话。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从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就是当时至少有两个地方有先知学校，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是在这个耶利哥。那后面当说以利亚在约旦河对岸被接升天的时候呢，是有五十个先知门徒在河这边，就是没有跟随他们两个过河哈。所以大概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学校的这个规模，两处嘛，一处五十人，大概有一百人左右。这件事儿哈，我们要知道说，当时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个属灵环境当中，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靠着神的恩典哈，真是以利亚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把这件事就做到了。那么说到这件事哈，我就特别觉得说，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当前的美国的属灵环境哈，其实多少有点像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盼望说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哈，也能够说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成为一个为神家培养后备力量的学校。那目前这个牧师和同工们正在筹备的这种学生事工啊，还有这个周五的团契聚会，我想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在这为这个方向努力。所以这是关系到神的大这个，那叫怎么讲，叫做大那个大使命的托付哈，还有神家传承的这种大事。也特别请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祷告当中纪念。那最后一部分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哈，我们说以利亚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位先知，大有权柄能力，在整个国家衰败堕落和这个拜假神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能够为神站住，能够力挽狂澜，成为这个国家的战车马兵，整个国家的力量。 那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说他更是和这个摩西一起成为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那这样的人在我们看来可能也是个遥不可及哈，但是圣经呢却明明的提醒我们说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说在神面前的顺服，因为倚靠神而有的这种信心和刚强。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哎，他也经历灰心和气馁，对吧？但是呢却是能够因着神的带领被神重建恢复过来，然后能够重新得力。后面呢更是在神家的这个传承上尽心竭力。那这些啊，原来我说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啊，我们也需要经历的。以利亚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情也是我们可以效法也应该效法的。那只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有更深的认识，对神有更深的依靠，更加的顺服。说到底说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这种爱。也正是因为哈，就是说我们像说无数像以利亚这样的榜样被神放到圣经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效法他们。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弃荣誉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说盼望我们啊，更多能够效法这些个怎么说，叫做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进而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就像保罗说的，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说盼望啊，说让我们在这个生命晋升的路上效法这些属灵的榜样，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路的往前。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主要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时间，主要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我们还是说主，我们软弱，我们不堪，主要我们小心，盼望说主你亲自的刚强我们，让我们起来更多的效法主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立的榜样，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效法主你的自己，然后让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在这个堕落败坏的时代当中，主要能够为你站立，为你刚强，主要帮助我们，啊，真是求你怜悯恩待，你的圣灵主要大大的激动我们。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
谢谢圣母弟兄啊，美好的信息，的确，以利亚是和我们有相同。